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在修炼中成长的故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阿旭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2月28日。我今年20岁，是在师父的大法中修炼长大的，能在大法中修炼至今，多亏妈妈在我年龄小的时候对我的督促。记得有时候是非常严厉的，功课一般可以，学法上一点都不能放松， MP3 天天带在身上听法，平时用法理衡量为人处事已经是我的习惯。原来曾经跟我一起学法的小朋友长大了后，渐渐地淡化了修炼意识，有的离开了修炼，有的去交往男女朋友，有的去奔波忙于生计，却忽视了生生世世为法来的根本目的，多遗憾啊！希望做家长的同修，找回你们的孩子。我是1998年底得大法的，当时是8岁的小男孩，我从小是听着母亲讲着神话故事长大的，母亲把姥姥讲的修炼成仙的故事讲给我听，所以当妈妈看一遍转法轮后，高兴地跟我和姥姥说，这是修仙长生不老的好书，自然而然的，我就跟姥姥妈妈一起走入大法修炼中了。那时候我非常喜欢看红吟的插图，喜欢跟着妈妈读红吟里的诗，不知不觉就背会了，后来背论语、读法、听师父讲法录音，晚上大人们在一起练功，我也打坐，双盘达到半个小时。1999年，当大法遭到无端的迫害时，妈妈在看守所里跟其他弟子一起绝食抗议，爸爸被单位逼迫无奈，领着我去见妈妈，说在妈妈面前磕头，她不吃饭，你就跪着别起来。我见到了妈妈，我对着她耳朵悄悄地告诉她，别担心，好好修炼。爸爸使眼色让我磕头，我就是不干。爸爸说单位罚了我家很多钱，我主动不喝牛奶，妈妈不在家的日子里，我要自己走路上学。路上遇到拉石头的车子掉下的石块，我就捡到路边上去，方便骑单车的人行走。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到操场上排队签字，拒绝法轮功。我跟几个同学说好了就是不签，被迫排了一个上午的队。快轮到我们的时候，大家都说要去厕所，于是散了。妈妈回来后，我心里总是有个念头，我也要去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。就在暑假学校夏令营活动时去了北京，我如愿以偿，在天安门广场喊了法轮大法好，并把法轮大法好写在了所走过的旅游景点。新年的时候，我跟妈妈去亲属家拜年讲真相，到了一个很有名的大型寺庙玩， 看到庙里透明的玻璃橱柜里陈列着污蔑大法的照片，我求师父加持，让屋子里的所谓佛学院的人走开，一会他们全走了。妈妈在门口看着发正念，我打开橱柜，迅速卷起照片塞到衣服里，发着正念走出寺庙的大门后，把这些毒害众生的垃圾销毁掉了。我读初中了，班主任给每个学生发一张表格，说交10元钱让大家填表入团。我没要那张表，他就送到我家，说让家长帮着填写。我拒绝填表，爸爸把我推出门外，我还是不填。他们自己不明白，反而说我不懂事。同学们纷纷花钱选择满意的高中学校，我被一般的学校录取了。同学都是农村来的新生，到了高中，我没像一般的学生那样天天埋在作业堆里。妈妈说完成学校的作业就可以了，拿出时间听师父讲法录音，早上被妈妈喊起来打坐。在高中，我把九瓶共产党的真相书拿到班上传看，从一个班传到另一个班，一直传到老师那，很多同学退团退队，老师也不查九瓶的来历。高考填写志愿时，我和妈妈商量着选择了本省的离家比较近的一所大学就读，时间充裕了，人长大了，环境复杂了。妈妈每周多次电话提醒我多看电子书，我每周练2次功。我所在的寝室的同学全部都做了3退，平时我给他们说些神佛故事，探讨生命的轮回，破除他们头脑中无神论的侵害，讲到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性，讲到中共对人权信仰和自由践踏等等，大家还能认可。每当假期新老同学聚会时，我都抓紧机会帮他们3退。初次投稿原因是自己觉得实在太频繁，离师父在法中的要求还差很远，我会继续精进，以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中的第60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游岳飞庙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游岳飞庙，悲壮历史流水去，浩气忠魂流世间，千古一庙酸心处，只有丹心照后人。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学习红吟中的第61首诗，诗的题目是访故里。访故里，秋雨绵似泪，涕涕酸心肺，乡里无故人，家庄几度废，来去800秋，谁知无又谁，低头几炷香，烟向故人飞，回身心愿了，再来度众归。现在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，我读一句，大法小弟子们跟读一句。访故里，秋雨绵似泪，涕涕酸心肺，乡里无故人， 家庄几度费？来去八百秋，谁知无又谁？低头几炷香，烟向故人飞。回身心愿了，再来度众归。最后，让我们把这首诗再学一遍，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访故里，休与眠似泪，涕涕酸心肺。乡里无故人，家庄几度费。来去八百秋，谁知无又谁？低头几炷香，烟向故人飞。回身心愿了，再来度众归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两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